我们呢期待已久的圣诞节啊，就这样悄悄的过了啊，有点茫然啊，有点可惜啊，不要紧，那个圣诞节马上又要到了啊，明年因为一年一年过好快，我们还记得去年的圣诞节，然后今年的圣诞节就这样也过了啊，所以日子匆匆的这样过啊，这也是让弟兄姐妹能够稍微提醒一下，时间不白驹之隙啊，岁月不饶人，我们好好的把握光阴啊，把握时间，好好的啊，跟神亲密的关系啊。我上次上个月的讲题，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不要紧，我又要重讲更丰盛的生命。当然上个季也是讲更丰的更丰盛的生命，是主要在讲过一个饶恕的人生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讲更丰盛的生命，你要过一个喜乐满足的生活的人生。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庆祝的圣诞节啊，最主要的意义。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是要赐给人新的生命，而且你如果在这个新的生命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那你就能够过一个更丰盛、更有意义、更能够有喜乐满足的人生啊。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会讲就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主要就是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如果更具体的讲，更具体的讲，就是说让神在我们心里掌权做王的人生，还有这种生活的情境啊。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人所谓的主耶稣讲过给你们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啊，其实跟神的国是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法利赛的官叫做尼哥底母，他晚上偷偷的去找耶稣要问什么，问神国的事情。那耶稣就回答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重生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就能够见神的国。好，那接着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又讲，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也就是要有圣灵的体，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就搞不懂啊，他就说那我都这么老了，是不是要回母腹然后再重生呢？好，那主耶稣就用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最明白的这个话语来跟他解释，他就用了摩西的例子啊，在旷野怎么样举折，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就得永生。那记不记得这一段故事？那也就是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这以色列民一路上的埋怨抱怨，那到了有一次，因为摩西要带他们走一条路啊，结果他们觉得那一条路难走，就开始抱怨。那抱怨说我以前在埃及的时候过那个享福的日子，你再把我带来这里 就开始埋怨摩西，而且甚至就埋怨神了啊。那后来神就让那个火蛇啊进入这个以色列民的百姓当中咬他们，那后来死的人不少。那以色列民呢，在那个时候就知道说他们得罪了神，所以就到摩西面前认罪啊，就是说我们得罪了神，还有得罪了你，然后认罪悔改，悔改就是转向神了。后来神就叫摩西，你就用火蛇做一条火蛇，然后挂在杆子上面举起来让他们仰望。好，然后这个摩西就照样的做了，做了一个铜蛇，然后在杆子上面，然后就举起来让这个以色列民百姓来仰望。当他们一仰望这条蛇这个杆子的时候，他们就活过来了，就得救了。那这个当然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为所有我们的罪来上十字架来受死。只要我们仰望他，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我们就能够得永生。好，所以这个地方他在跟尼哥底母在介绍什么，那也就是说解释了尼哥底母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重生的意义。那重生的意义也就是我们要悔改，要认罪，要悔改，然后要相信，就是这样，相信主耶稣。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得生命。主耶稣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生命跟这个神国就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如果得生命，你就是进神的国，就是更用俗话来讲，就是进天堂。那所谓的这个神的国，就是说让我们的人生让神来掌管，在我们心里做王，掌王权，来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不但是在今生有盼望，而是在来生，来世有永生。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生命得到的这个生命。好，那第二段话我们读到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少年人，他跑去问主耶稣，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啊？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那这一段故事呢？这一段故事记载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啊，这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那从这三本福音书里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啊，这个人啊，他的身份就是少年人啊，他是少年人，然后他是有钱的财主啊，然后他是当官的，在路加福音上面这里讲的哦，有一个当官的来找耶稣来问耶稣。好，所以在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主要背景身份就是这样。好，他怎么样呢？他做到了爱人如己，他认为他做到了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啊，这六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哪边有的十戒里面的其中的六戒啊，其中的六戒。那这个对以色列民也特别特别的熟悉啊。十戒里面，其中全世界就是有关人跟神的关系，在底下的六戒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有一次一个律法师就故意要来考耶稣啊，考耶稣说，在律法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的？那耶稣就归纳成两个，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爱神，这是前四条。那接着呢，他就说， 一致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就是这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是非妇人。好，而且要孝敬父母。好，但这些呢，这个少年人他说我都做到了。好，那主要呢，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按照这个少年人呢，他是跑来啊，很迫切的跑来，而且是跪在耶稣的面前要问永生的事情。那也就是说，他呢，对于追求这个人生的真理、永恒的事情，他在他心里面他是有一个疑问啊，他是想追求自己的一个人啊，我不知道这个背景大概是这样。好，那你看啊，你看一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少年人的这个背景啊，其实跟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啊。好，少年人在圣经上常常提到的少年人，弟兄姐妹，你觉得大概是几岁的人叫少年？我们在座有多少个少年人？好，其实圣经上讲到的少年人啊、哦，其实包括了我们大部分啊、哦、在座的。圣经上讲的少年人，大概在你如果到达四十岁，都还算是少年人啊，到四十岁都是少年人。OK， 好，这特别是像保罗在跟提摩太劝勉的时候，就是少年人怎么样？那个时候提摩太已经快四十岁了啊。好，那再过来不要紧，你如果不属于少年人，你都壮年人啊。再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壮年人啊。好，那我们其实跟我背景，我们少年人，他怎么样？他是当官的。他当官的其实啊，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当官，我们知道是很有，就叫读书人嘛，有学问嘛啊。然后言而优则仕，对不对？所以说当官我们可以讲，就是说哎，读书，然后有学问，而且有点权威啊，然后有钱。我想说姐妹，我们在美国是这样子，从没有到有，我们奋斗多多少少也都有一点点积蓄啊，多少少都算是比起来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过的生活都很不错啊，都过得去啊，只要这样。所以其实这个背景跟我们有像啊，有像啊。好，再来呢，他的这个少年人的德性好啊，德性好，他跟我们在座的也都很类似啊，也都很类似，我们德性也都不错啊。这个少年人他就是都是爱人如己啊。那这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我讲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你如果提到罪啊，这个一般人都不太喜欢。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又没有被抓去关，我犯什么罪啊？好，那主耶稣基督讲过什么样？所谓的你如果恨你的弟兄，就等于是杀人啊。主耶稣基督的标准是比较高啊。那这位少年人他自己觉得就是说，哦，这个该做的他都做了，而且呢，从小就遵守了，那家教很好啊，从小就遵守。但我想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也都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啊，我们德性也都很好，没话讲。好，再来呢，这个少年人他觉得啊，就是说凭自己的力量啊是可以得救并永生的啊。你看啊，他问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然后他对耶稣也讲说，刚刚那件事情我从小就遵守了，我都做到了，我都守到了。那这个也是一般人的概念啊，一般人的概念，我只要做好事，然后 我要怎么样做，我就可以上天堂啊？一般啊，其他的宗教也有这种教导啊，比如说你要积功德，积功德要怎么做，然后你的成绩一高，到时候上天堂啊。好，这个概念啊，也存在很多人的心里面，我只要做好，我就可以上啊。好，再来呢，这个少年人也被很多次要的东西阻碍了他人生一个不可缺少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与神的关系啊。最重要的东西他好像少了，但是他很在意那个他现在有的。因为怎么样，当主耶稣基督跟他讲说，好，那你就变卖你的一切去帮助穷人，把这些财宝积在天上，然后呢要来跟随我，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脸上变得色啊，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怎么样，产业很多啊，产业很多。那当然这个产业，那这个跟我们很多一般人也都差不多啊，我们产业也都很多啊。我们所谓的产业呢，那就是当然是我们在事业上，在钱财上的追求啊。我们的学识上面，我们也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啊，我们也都很多了，好像没有什么欠缺什么的样子啊。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好像不需要，不太需要，不太像刚开始困顿潦倒的时候需要抓住神啊，有那种感觉。但是到有了，好像就有点难过了啊，不太好受了啊。那这个也有点相似啊，跟一般人有点相似。好，那还有一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呢，其实他在思想上啊，在思想上，他在对于人生的追求上啊，在心灵上啊，比较有点空缺的感觉哈，有点空缺的感觉。好，第二点上啊，就是耶稣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是跑来的哈，而且是跪在他面前要来问永生的事情。那对于这个少年，他如果说照平常来的话，又是当官的啊，又有产业了，学识又好了，但是好像还是欠缺一点点什么东西，没有办法补满他心灵的空缺啊。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一般人的心里面啊，我想也是有的啊。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你再想一想，当你拥有你事业上的成就，当你拥有你学业上的成就，当你拥有财务上面的成就的时候，或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想，好像一点点还是不能满足，还是没有办法得到那永远的喜乐啊。那这个少年官啊，跟很多人概念都差不多啊。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啊，也是一个有学问的。好，在少年官的这个时代啊，其实，在初期呢，他们其实受到古罗马、古希腊的这个哲学思想，其实影响也蛮深的啊，蛮深的。记不记得保罗到雅典宣教的时候？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18节的时候，他这么讲：保罗呢，他碰到了一群尼比古纳和斯多亚两派学者，然后引起了一大的、很大的辩论啊，很大的辩论。那辩论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啊，很大的辩论。好，那这两派学说呢，一个我就先来讲一下。尼比古罗派，尼比古罗派啊，是以享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啊，以享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所以这个主义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是纵欲主义啊，它完完全全的追求个人的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种概念啊，不管外面，不管他的德性如何啊， 好，他觉得这样子他就是他人生的一个什么目标啊，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刚刚讲到的另外一个学派啊，斯多亚派啊，那斯多亚派就是我们所谓的禁欲主义啊，他觉得这个肉体啊是脏的，我们要把它制止，所以不求这个物质，不求这一方面，他关键要求那个道德上面的这个最糟糕的标准。但是呢，他是以觉得是说没有神是靠个人来可以做得到的，他觉得他如果追求这个就可以得到人生的满足跟喜乐啊，这是另外一种，两个都是极端。然后还有一个呢，弟兄姐妹也比较熟的，亚里士多德。好，那这个都是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的这个哲学思想。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主张是中庸之道，他所谓的 golden rule。那也就是说，在任何的所有的任何的范围里面呢，你只要能够走那个中间路线啊，你就可以得到喜乐满足。如果人能够被训练出来啊，就是能够碰到事情都是走中间的，你就是喜乐跟满足啊，这个是人生可以追求的。好，那举个例子来讲，中庸之道，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如果很容易发怒，这个不好，人生这样没有快乐，没有幸福。你如果一点都不怒的话，自己也不好，太懦弱了，人生没有幸福，没有快乐。你要怎么样走中间路线，你要温和，你就觉得人生有意义，有快乐，有满足。好，你如果很贪心哦，常常要去暴力的话，不好，不会快乐，心灵不会快乐。但是你如果常常吃亏的话，你也过意不去。但是啊，说你要追求这个人生的中庸之道，就是公平等等啊。好，你如果太夸大、太虚夸，你不会快乐；你如果太谦卑，你也不会快乐。你要真诚，它所谓中间就是真诚，你就会快乐。好，这个都是那个时候的哲学思想影响的那个初期那边的人们。好，总是啊都有那一点缺口啊，这个满足跟喜乐总是有那种缺口，不管是这些所谓的重欲，或者是说禁欲，或者是走中庸之道啊，没有办法满足。就像啊第五世纪的这个奥古斯丁啊，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神啊，你是为你自己创造的人啊，创造的人类啊，除非啊人类找到了你，心灵有没有办法安息啊，有没有办法安息。这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他拥有的这些，他还是要来找一个这个心灵的这个空缺啊。弟兄姐妹，咱每个人啊，从出生一直到离世啊，都是不断的在追寻各样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的目标跟满足啊。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他是要找什么？找母奶，还有找母爱啊。当渐渐长大之后的孩童，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糖果玩具啊。你如果在这个圣诞节期间，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子啊要的是什么玩具啊，糖果。到了渐渐长的，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啊，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朋友啊。你就知道这一段时间你的青少年孩子往哪边跑，都是这些好朋友都在一起啊，他从那边去得到满足。到了我们成年之后，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追寻的不外乎什么？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财务， 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喜乐，然后更高的时候呢，我们在追求什么？追求我们生命的意义，追求宇宙的真理，我们在追寻万物的源头，还有那永恒的福分等等啊。那这些点点滴滴不停的追寻啊，就构成啊，构成了我们人的一生啊。那虽然啊，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啊，在各自专注的领域之内，都一定有你的成就在。不管你是在做电脑，不管你是在歌唱事业，不管你是在做餐饮业，不管你是在做医学方面，你都已经有你的一定的程度，你也得到了那一定的满足跟喜乐。但是啊，所有的人啊，你扪心自问啊，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啊，这始终仍有那个疲乏填满的那个空缺，还有心灵的那个迷惘啊，一定有的。好，那这个空缺呢，就像刚刚的奥古斯丁所讲，这个空处啊，就只有这个上帝啊，借着主耶稣基督以及十字架的救赎啊，才能满足我们。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并且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灵里面有密切的连结，遵循他的话语，与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必能够过一个通通实实、丰丰盛盛、满足喜乐的人生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满足喜心喜乐的来源啊！在经文上的教导，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跟门徒讲过，也是跟我们讲，他说：“这件事我已经对你说了，是要叫你们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面，而且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那这些事已经跟我们说了，这些事是什么事呢？这些事就是指他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间，为我们的罪死，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了，第三天之后复活，复活的大能是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他胜了这个世界，而且从死里复活，它是我们喜乐的根源啊！所以记得，我们的人生的喜乐满就来自于主耶稣基督。那得偿喜福的一个秘诀啊，就是要从借着神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啊，让我们能够得着。好，我们常常啊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然后失去了就喜乐的满足。但是我们知道，不论在任何环境啊，得着这个喜乐的满足的秘诀啊，就是要怎么样，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啊。就像保罗的一生啊，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事。”然后呢，他说他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啊，都可以满足啊。他已经学会了，他不管处在卑贱、处在富足、饱足饥饿，他都是能够满足。他说什么？我都得了这个秘诀。他的秘诀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啊。好，加给我们力量是神啊，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做得到啊，我们能够做得到。特别啊，就是说在我们在富足的时候，那富足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我们就忍住啊。那我们在穷困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怕什么？怕 怕我们埋怨神啊。好，那其实呢，保罗跟我们讲，那个秘诀在哪里？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个满足的心、喜乐的心，就是要从神那里吸取力量。我们体衰的时候，在身体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失去这个喜乐啊，常常。但是秘诀在哪里？怎么样得到那喜乐？就是要从那得到啊。他说，在诗篇这里讲到，我的肉体和我的心都怎样衰弱了、年老，但是呢，神是我心中的力量，要从那失去的力量。不晓得后面的条是分哪一条？对对，好，加快点脚步。好，再来，在我们常常也受到影响，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会失去那个信心体的，但是一样的啊、哦。秘诀就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啊，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这里有讲到，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念这两段经文？我打在荧幕上的，好不好？好，开始。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他乐天的风。好，继续。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好，我们通常在刚刚讲过说，在困难的时候容易失去喜乐，但是一样的啊，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啊得到那个喜乐啊。彼得在宣教的时候啊，被抓进监牢，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希律王啊，已经杀了这个雅各了啊。那抓进去之后，就等于是说，明天就要杀了啊。那结果呢，保罗进去之后被绑着，跟天兵绑在一起，怕逃走啊，绑在一起。那你知道那一天晚上，这个彼得怎么做？彼得哈，我刚刚是讲彼得，彼得呢呼呼大睡。好，如果说一个明天说啊，我看这前一天晚上大概就很难入眠啊。不要说被抓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平常遇到困难的时候，晚上就睡不着觉。但是保罗怎么样？那说了，彼得怎么样？彼得呼呼大睡啊。那神派一个天使啊，用了这个大光照他啊，不但用大光照他，还是擦他的这肋旁，肋旁是很敏感的地方，要擦肋旁才会醒过来。我就随便打，我想还是打不醒，还打准他，就把他带出去了。你知道，一个心中有神与他同在的人，他必定是那个平安的人，即使一定要被宰。他还是这样孤单，也就是说我们在患难的日子，我们不靠的就是还是靠的像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我们也要靠着神的话语来祈祷。好，我们也来读这两句话。好，开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模式，求你叫我命令，因为这是我喜乐的。好，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这个山难特别多啊，山难，所以很多大学生喜欢去爬山啊。他爬山，那爬到后来就死掉了，长长的啊。山难之所以会死是什么呀？常常失去了这个方向啊，失去方向，或者大雾来的时候，或者坏天气来的时候，
失去了方向，然后耗尽了体力，然后把东西吃完了，体力耗尽了，如果没有及时的人家来救援，会常常里面滴滴滴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它指引我们。我们也因为在人生的旅途上有神话语的指引，也让我们能够满足真实的。主耶稣基督让一个忧伤破碎的家庭变成一个满足喜乐为主发光的家庭。林佑轩 Christopher Yen 一家人因为信主悔改信主而改变了他们全家人的生命啊！我想这位弟兄大概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啊。他这个年轻人啊，他叫林佑轩啊 Christopher Yen 啊，他从小啊，从小对他自己性别有点误差啊，后来就走向了同性恋的路啊，他就走向同性恋，背着他父母。他后来到了读医牙医学院的时候啊，到了牙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公开了，就公开在他整个圈子里面，生活圈子里面，他就真正的大家都知道了，我是同性恋。所以白天呢去牙医学院上课，晚上就过着他同性恋的生活。后呢为了要追求他更刺激的生活，这个同性恋就开始染上毒瘾。那染上毒瘾之后，为了供应他的生活所需，就开始也做起了这个卖毒的这个中盘了啊。好，那这时候呢，他的父母亲呢，处得也不好，也在决定要离婚了。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啊，就鼓励他离婚算了，反正你们在一起也不快乐啊，人生这样子干嘛这么难过啊？离婚算了，儿子鼓励。所以就在那个同时呢，这个林佑轩回家。跟他父母亲讲，正式的宣告说我是同性恋。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里面，这个打击太大，他的父亲觉得说他已经太疲劳了，对于这个家庭和对这个儿子算了啦，你要去过你同性恋生活你就去吧。母亲呢心如刀割啊，这么从小宠爱的小孩变成这样，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决定要自杀。但是他自杀之前，他想见林佑轩最后一面，就是林佑轩宣布了之后，他就离开了，回去出去了。好，然后这个他的妈妈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见他最后一面，然后呢他就要自杀了，要自杀了。他在要去找他之前呢，刚好也见到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就给他一本书啊，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啊。然后他在去见他的火车的路上，他就拿起来就看了，反正也没什么事了，他的日子也不多了，就看一看了。一看之后就开始，神的话语就开始进入他的心里，开始动工了，圣灵在他心里面开始感动。他读到了神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他为了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他因为爱我，他受到了这一种大的感动之后，他开始念头有点转了，他就想到他的儿子，他儿子现在是同性恋的，但是他想说他也应该把神的福音也要介绍给他，也让他能够反转过来，把整个生命改变。所以他之后呢，从那本书 又有一个名字啊，有一个师母的名字在那里有变化，所以他到了他儿子读书的地方也去找那个师母，结果师母也跟他开始跟他传福音带领他，结果就在短短的六个礼拜带领他查经然后祷告，然后他妈妈完全翻转了，他妈妈就信主接受主，他妈妈开始为他儿子不断的祷告，也为着他的丈夫祷告，他的儿子从来就没有改变，继续的下去啊！在他儿子牙医学院毕业前的三个月，这学校开除了，后他就真正过一个完全为所欲为的生活，他到了纽西兰去，然后就真正的混到了这个同性恋的圈子里面，全力以赴的每天过的这种贩吸毒卖毒的生活。那他妈妈呢，因为生命的改变，结果也带领着他爸爸，他爸爸之后看到他这么奇怪啊，以前他的太太是这样子，信主之后为什么变成有希望啊，对未来有盼望有喜乐呢，所以他爸爸也信主了，好，所以就两个夫妻就信主了，夫妻同时为这个儿子祷告，祷告的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求神不管用任何方法，就求神把神把他的儿子带回神的身边。好，时间一天一天的过，七年后的有一天，儿子打电话给妈妈。那他儿子之所以打电话给妈妈，那这个消息呢，真是振奋人心啊，振奋他妈妈的心。他妈妈知道说，这是真的是神听了他的祷告，因为严佑轩被 FBI 逮捕了，已经抓到监狱去了，这是对他妈妈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他妈妈感动的感谢主，感谢主把他的儿子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啊。那对我们来讲，当然进监狱当然很可怕，但是对他这个家人，监狱是他们最好的地方，比起以前啊。严佑轩进监狱之后第三天，在垃圾桶里面看到了，找到了一本伊甸会送的传阅的一本新约圣经啊，他拿起来。在毫无人生的希望里面呢，他在那一天晚上就把马可福音一天晚上全部读完，圣灵在他心里慢慢慢慢的做工了。但是呢，几个礼拜之后，他被通告，被医护士通告，他得了 HIV positive， 那就是什么？艾滋病带病。他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回到寝室躺在床上，好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样，他原来是被判六年啊，那这一下子好像真的就是判了死刑，但是当他躺在床上，看到那个他床上上面的那个板子上用刻的一段话，那一段话说，你如果无聊的话，请你读耶利米书29:11，好，耶利米书29:11是这么讲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一段话带给他无穷的希望，他从死亡当中他又恢复了，得到了那个信心啊，圣灵在他里面大力的动工，结果他开始真正的专心的来读神的话语，而且呢更好的就是他在没多久之后也那个毒瘾戒了，接着呢就是他的同性恋的那个形象啊，他就是要从圣经里面来找出有没有话语能够支持同性恋的事情，结果他找来找去所看到的，人爱世人 但是人不喜悦这种行为，圣灵大大的在他心里动工，在他自己心里的感觉还有神的话语，在抉择之后，他毅然决然的觉得这是神亲自要带领他，他放弃的他所谓的同性恋生活，他真正的悔改，他觉得神的话语，神真正在他心里面能够带领他，这才是对的。同性恋的事情是决然不对，是黑暗的，是错的。之后呢，在不久，他真正的得到了改变。后来因为他太好了，从六年服刑变成三年。那在他在要退，就是要出狱的前不久，他因为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所以他就是想要开始来进神学院了。就因为他的背景，这样可能也很难啊。后来他申请了牧笛神学院，结果牧笛神学院接受他了，接受他，那也就是说他在2001年七月初日，2001年八月就进了神学院去读神学了。那我们就说时间往后推，就这样子，表现很好，一直很好，然后之后呢也为主做工哦。他现在到了神学，拿了学士、硕士、博士，他现在被牧笛神学院聘回去，被教神学。全家人到处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让人们知道同性恋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他们由一个破碎的家庭、不喜乐的家庭，变为一个满足喜乐的家庭。刚刚讲过，年复一人，一年啊，日复一日，时间过得真快啊！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数算我们的年日呢？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年日是神所喜悦的？诗篇90篇这里，神跟我们讲，我们的年日如果是在罪孽当中，如果是在隐喻里面呢、啊，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这个年对神来讲就是一声叹息啊！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对我们小孩子一声叹息，我们年日都不值啊，不被神记得啊。弟兄姐妹，祝福。对于我们的慕道友来讲啊，年复一人，一年日复一日啊，你还要等多久？就希望你能够早日得到神的救恩啊！也是在90篇里面啊，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日子，不依靠神，我们的年日啊，我们一生的年日70岁啊，强壮的到80啊，但是其中可以金夸的、可以夸耀的，就是什么劳苦愁烦啊，转眼成空啊。一转眼就过去了啊！我们如果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转眼成空啊，劳苦愁烦。90篇14节这样讲，求你使我们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安于喜乐啊！在座的慕道朋友们，希望你能够早日能够得着神啊，让神来得着你，来接受神，好让你的一生一世能够欢喜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喜乐。耶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唯有神能够填补我们心灵的空缺，唯有神能够让我们过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我们要靠主来喜乐，让求主来带领我们过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让我们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因为主主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这个从你那儿来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成人，满有你的分量，好让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好让你在我们心里能够掌王权，来自做主做王，好让我们过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主，我们也把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也再次交托仰望。主，如果在他们心里面那一块心灵的空缺，那一份不满足，求主你亲自的在他们心里动工，主让他们能够早日的来接受你，好让他们能够早早的能够得到你的慈爱，好让他们能够一生一世的能够有满有从你那儿来的喜乐满足。主，我们将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